该有哪些基本的线目。其实刚刚我们多少已经都提到了。好，那这基本的线目呢，我列出六个点，我们把这六个黑体字啊，我们一同读一读哈。第一，第二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。好，第一，我们来看神的同在。我们一同把这个第一点一同读一遍哈。任何
事都有神与我们站在一起，有神做我们的扶持，有神替我们开路，有神为我们担待，有神替我们表白。我们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，
我们所
做的就是神所要做的。
我们就是神的代表。姊妹们，你们有没有神的同在？有没有啊？真的有啊。当你得救那一天，神就住在你的里面，这是神内住在你的里面，这个事实，这是一个得救的事实。但是神的同在是一件经历的事，神住在你的里面，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。即便你堕落，你软弱，你灰心丧志，你在某一种情形里面，神一旦住进去了，就永远不会改变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你要在你的经历中经历神与你同在，这是一件经历中的事。我们基督徒在知识上知道神住在我的里面，但多少时候在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有个把握神是跟你站在一起呢？神能够为你所做的一切背书呢？你所做的一切神都认可呢？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十多年前有一次有机会，我跟一个弟兄一起到了韩国。那个晚上我们住在一起，当我们在住在一起，最后有许多的交通，最后啊，我们有祷告。我在他的祷告里面啊，我非常被提醒，因为我必须承认，以往我没有这样的祷告。他的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。”哎，我里面啊就很被提醒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单枪匹马冲出去，我们啊做很多事情都把这位在我们里面主都忘了，丢在背后，丢得远远的。我们很难得很难得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把握，神跟我站在一起。好，我说话就是神说话，我做这件事就是神做这件事情。我很难得会有机会啊，常常被提醒是我要神要跟我站在一起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神在我里面受压受憋憋气，神在里面受限制，限制到一个地步啊，神说好吧，他很微弱的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啊太强了，把神在我们里面压制的他没有多少的空间。但是我们这里需要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求主跟我们站在一起。我做这件事，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们需要慢一点，等一等，经过主，问问这样可以不可以？主啊，这样好不好？主啊，这样你喜欢不喜欢？你如果愿意这样的操练，你在你的生活中定然会有个把握，神的同在。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们啊不管，且不管神同在不同在，先干再说了，先冲出去再说了。神的同在太慢了，我也没有把握到底神与不与我同在，我就先做了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没有这样好好操练过，你就不太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同在。我们盼望我们神的同在到一个地步，感谢主，有神做我们的扶持，有神替我们开路，有神为我们担待，有神替我们表白。你喜欢不喜欢这个？ 我再读一遍，有神做我们的扶持，有神替我们开路，有神为我们担待，有神替我们表白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，我们所做的就是神所要做，我们就是的，是神在地上的代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同在。姊妹们，我问一问，我们的境界到底在哪里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个，甚至我们在侍奉中，我们忙这个忙那个，忙了许多，也忽略了神的同在。我盼望我们啊能够调整调整， Amen。 只有神的同在是最宝贵的东西， Amen。 我们要羡慕这一个，否则你做了很多，神不跟你站在一起。你做了很多，神说那是你做了，不是我做，他跟你划清界限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呢？真正价值是我做的就是神做的，我说的就是神说的，我就是神的代表，我就是神的代言人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。阿们。第二，要活出最高标准的道德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活的生活。主耶稣在地上，感谢主，他有对人的慈爱，对人的怜恤，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也有愤怒，有没有？他进到圣殿里面啊，看到那些啊掺杂圣殿啊，有什么兑换银钱的，还有卖牛羊鸽子，那些掺杂在里面，愤怒啊，拿起鞭子就赶了，桌子就推翻了，掀桌子，你看他是不是很粗鲁？愤怒，连他的愤怒都是什么最高的道德，因为这个殿里面不准不容许留存这个。他看到法利赛人了，他就骂毒蛇之子啊，骂看到法利赛人了，然后呢这个讲到他们假冒为善的光景，他一点都不妥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主耶稣。哎呀，我今天在翻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，那里说啊，什么是智慧呢？他说智慧啊，要从他的行为得称为义。什么叫得称为义？就是得称义，得表白。你要看什么是智慧呢？就看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就是智慧，对不对？当他有人把一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行淫的妇人，他被抓到了，他们就来试探主耶稣，好，不断的逼他说啊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按照摩西的律法要用石头打死。主耶稣就不理他们，在地上就在那边画字，画字，画字，我不知道他画什么字，反正就是画字。好，最后被逼得没办法，主耶稣站起来说了一句话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。你看这句话多有智慧啊！这一讲啊，圣经上形容从老的到小的，一个一个都走了。老的罪孽深重就先走，小的这个自觉比较差一点，这个慢慢想，哎呦，也曾经偷过钱，这个曾经骗过爸爸妈妈，也走了。那这些从老的到小的，通通都走了。等到走完，主耶稣就问：“哎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啊？”就问那个妇人，那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智慧。他面对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，主耶稣在那里行事为人，活出了一个最高标准的道德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个，就是智慧。我们一同读哈，智慧。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座的姊妹，你有没有跟神求过智慧？有跟神求过智慧的举手。哎呀，不少哎，让我大出意外哈啊！谢谢谢谢，我盼望今天晚上你们参加这个聚会以后啊，你们要天天求主给你有智慧，在神的子民当中该如何出入？你知道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包括在你的家中啊，在丈夫和孩子中间如何出入，也需要智慧。哎呀， 特别在外面啊，你面对一些外邦人各种不同情形上，我们要如何出入，需要智慧。你需要看这个人，要了解这个人的心，了解背后的故事，了解认识神，认识撒旦的作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智慧。在但以理生命读经，李弟兄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讲到那个波斯的魔君、啊、讲到李弟兄说到，在物质的世界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在那个征战里面，感谢主，耶和华是掌权者。那当我在那一次我有机会到安拉罕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，我听到李弟兄提到这一段，我里面就很被提醒。一个智慧的人，他不仅看到表象，哈，你看以色列人被打，被这个国攻打，那个国攻打，不仅看到那些表象，啊，所以讲到以色列人光景的时候，那里形容是大患难。但是在这一个以色列人表象的光景里面，背后的故事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需要从主来的眼光。好多时候我们是一般肤浅的人，我们的反应都是表面的、啊、这个姊妹对我如何，这个我丈夫对我如何，孩子如何，这个公司的同事如何，我们很容易反应在表面的人事物上。你要看见表面的人事物其实都是像木偶戏一样，那个表面上动来动去，这背后有一个操纵者，那个背后操纵者的主宰是谁？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我们那个背后的真正的那一位，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这里提到我们盼望能够像所罗门一样，求主给我们、啊、建造召会的智慧。那当然我们若多亲近主，我们就有一个把握、这里箴言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里的敬畏不仅是畏的问题，它更重要是亲近神。当你亲近神并且尊敬神在你里面的所有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就从神得着智慧。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我一直觉得人生在世啊，智慧是一个好东西啊，是一个大的东西。我们盼望姊妹们，你们要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人，你里面、啊、一定要跟主求，盼望我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、嗯、不要糊里糊涂在地上过日子。我看到有些聪明的人，但是因着没有智慧，结果他的人生过得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困苦，主要就是需要从主来的智慧。所以在以弗所一章十七节，保罗在那里也提到我们需要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好，那我们有智慧，我们人生在地上，你就发觉啊，随着这个智慧，后面有很多好东西都会带进来。没有智慧，你就发觉啊，你所有的一切啊，都会离开你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叫做分量。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哈。刚刚我提到亚伯拉罕，就说到他是一个神的王子，是一个尊大的王子。那这里我们用诗篇六十二篇，他说下流人是虚空，上流人是虚假。结果上流人和下流人、啊、一同摆在天平的这一端、啊、怎么讲？这一端是没有，这一端只有空气、哦、上流人和下流人摆在天平的这一端、啊、结果什么？他们浮起来，他们加在一起比空气还轻。所以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是上流人还是下流人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上流人也罢，下流人也罢，在神眼中、啊、通通没有分量。阿们，分量是指的神的成分在人的里面的多寡。阿们，我们要让神天天加多在我们里面，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。 现在要问一下，神的成分怎么加多在你的里面？啊，神的成分怎么加多在你的里面？有没有胆子大一点的人告诉我？神的话，那读了很多神的话，是不是就有神的成分？要实行啊，要破碎，要经历主。你们好像瞎子摸象的，像我们要拼一个大象拼出来，要呼求主名，都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啊，神跟我们站在一起，哎，这好像都包罗万有了的，生命变化 ，OK， 我觉得要让神的成分啊在我里面加多，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的很基本的生活，读经和祷告。我们需要主的话，我们需要祷告而亲近神，我们需要呼求主的名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们，这不过是一个开端。好，借着读经，借着祷告，借着呼求主名，接下来呢，就有神的光照和提醒。Amen。如果你读经读了半天只是知识，你读经读了半天，你祷告了半天，没有神的光照，没有神在里面提醒，在曝露你里面一些情形的话，那个读经祷告是不到位的。读经祷告应该引起什么？神的光进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当一看见这个光的时候，就像以赛亚看到光，他就扑倒。Amen。他就要需要什么？发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我们甚至需要光照。然后呢，这个光照来了，神就来开始啊杀死和对付我们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要对付自己可不容易啊，若是没有神的光啊，谁能够对付自己呢？我们都是自义的人，而且我们身上都穿着金钟罩，练过这个功夫啊，谁能够对付我呢？对不对？我要对他讲一句，我们立刻这个反飞弹回去，哈。你看我们很难对付，很难被对付被修剪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光照提醒，然后杀死对付。当神的杀死和对付来的时候，这里有个很关键的态度，就是你肯不肯顺服，你愿不愿意顺服。阿们。你如果愿意顺服，阿们，你就很容易每一点被顺服，每一次的阿们，你就什么被基督充满，被基督占有。你让开一点，你让一点，神就多一点。你这个事上让一点，神就多一点。你在那件事上让一点，你就多一点。在这件事上顺服一点，神就在里面多一点。我不知道姊妹们，你们今天在跟神摔跤的过程呢，还是一直操练跟神说阿们？上个礼拜我们有机会带一些服侍者，我们到一个地方，我们见到一位亲爱的弟兄。哎呀，那位弟兄，当我们在接触他的时候，我们很明显的感觉他是一个有分量的人。在他的交通中，也许他的话不多，但你明显的感觉在他身上有一种的分量，是很特别的。然后他就跟我们做见证，在他的见证里面，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学会顺服。当他在带一个聚会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位弟兄就进来啊闹场，讲了他，并且公开这个场合说你是撒旦魔鬼，他里面啊为了这个就过不去，还不知道这件事他为什么得罪了他，所以啊他就想到那个弟兄家去问问看我哪里得罪了你。感谢主，他骑着脚踏车，越在骑的时候过程中里面越不平。我又没有得罪他，是他莫名其妙来闹场骂我，我干嘛要去跟他道歉呢？所以本来在骑脚踏车，最后跳起来就开始推脚踏车，他很不愿意进去。但是到了他家门口啊，感谢主，不小心啊被那个弟兄的姊妹发现了。哎，那个姊妹就把来来来，然后这个姊妹就说你不要听我们家那个死老头的，啊，这个他就说了这句话。啊，感谢主，那个弟兄他进到家见到骂他那位弟兄的时候，他就说弟兄，我不知道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。啊，感谢主，他这么一对付啊，哎呀，他里面啊就喜乐 ，Amen。他里面啊让基督啊在里面充满占有他。 那位弟兄他的学历不高，可能只有小学或者中学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。感谢主，有一天有一个大专学历的姊妹啊，主动提到要跟他交往，他就提到他的见证，他里面啊就想想看这件事啊应该告诉教会，他就啊去教会啊找负责弟兄有交通。当他要敲负责弟兄那个长老室的门的时候，他里面就感觉我去找他交通，他们一定不阿门，因为学历很悬殊啊，他是个做木匠的，学历很悬殊，那弟兄一定不阿门，所以他去敲的时候有一点质疑，但是他还是敲了。结果他跟那位弟兄说到这件事，说有一个姊妹要跟他交往，好，而且对方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大专学历的姊妹。那个负责弟兄一句话就告诉他说我不阿门。他听完了以后，好啊，不阿门，他就出来了。一出到门口就是痛哭，他知道在那件事上他本来已经有相当的自卑了，但是弟兄在说这话他里面痛哭，但是痛哭归痛哭啊，他还是阿门在神面前，他没有自己的选择，他把自己啊完全交出来。感谢主，这是主做的，他没有在那件事上讲任何的理由。后来主再给他预备一个姊妹，学历更高，第二次他还是去问那个负责弟兄，这一次那个负责弟兄说阿门阿门，我觉得不错。那上次为什么不阿门不知道，这次为什么阿门他也不知道，他就是一个顺服的人。感谢主，因着他的顺服在我们弟兄身上，他虽然简简单单做一些的见证，因着他的顺服，你就看见这位基督在他身上一天一天的加多，他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让基督加多不是呼求主名基督就加多了，不是祷告祷告基督就加多，不是读读圣经会讲一些主的话基督就加多了。你需要光照，你需要基督的对付，需要基督的杀死，你更需要顺服。因着顺服就让这位神充满你，因着顺服就让这位神占有你，神占有的越多，在你身上的分量就越多。我要劝所有的姊妹们，我们都必须要有分量，必须是一个让别人尊重我们的人。我们不应该说、啊、我是个小姊妹，我是无足轻的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不应该这样。正确的情形是，我们应该是一个让别人尊重的人，要让别人看得起的人，这是很重要。那这个东西根据于什么？神在我们里面的分量。好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要快一点。第五点说到什么？度量。我们一同读一下好不好？
这与生命的丰富有关，使你能满足各种人的需要，也能应付各种的挑战。这与属灵的积存有关，更与你长时间服侍人有关。你服侍的人越多，你的度量就越大，度量会相当程度的决定你在主手中的用处。
度量和分量是不一样的，分量是神在我里面加多。那个度量呢，它一面是说到在你身上有一种的丰富，另一面呢也说到你能够满足各种人的需要，也能够应付各种的环境。所以简单说，这个度量就说到你这个人的器皿的大或小，这叫做度量。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啊，很可惜多年来他的度量一直没有扩充，所以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碟子小盘子，很浅，装不了多少东西，装一点就满出来，装一点就满出来。经过十年经过二十年还是小碟子小盘子，他的器皿始终是一个小的器皿。度量是决定你这个器皿的大或小，你的器皿的大，你的用途就大；你的器皿小，你的用处就受限制。所以今天你我能不能满足各种人的需要呢？你必须承认，有一些人因着你的器皿太小，你服侍不起。不是他不行，是你服侍不起。可能换了一个人去服侍，他就变了一个样子，是因为你的器皿啊还不够大。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还没有办法应付、各种环境的需要， 我们可能习惯了只能处在某一种的环境，换了另外一种的环境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没办法应付。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那里说到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余，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，在各事上，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。阿们。各事上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，说出这个人的度量是大的，他能够应付各种的环境。阿们。姊妹们，特别你们单身的姊妹，感谢主，很爱主不稀奇啊，结了婚以后还爱主不爱主，生了小孩以后才知道爱主不爱主。好像陈伯如刚才交通，感谢主，这是环境的转换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看见各种的环境你能够处，感谢主，你的度量就被扩大。啊，这个跟什么有关呢？当然跟你属灵的积存有关，我觉得更与你长时间你去服侍人有关。 Amen。 你服侍的人越多，你的度量就越大，而且度量会相当程度决定你在主手中的用处。姊妹们，你在主手中的用处跟你的度量是有关的。 Amen。 感谢主，我们特别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度量会被强迫扩大。 Amen。 你去摸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一种的 case， 一种的样子，你在服侍那个人，那个人又是另外一种样子，你不能拿服侍这个人的方法套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你会发觉啊，这是不同的。感谢主，你服侍了五个，服侍了十个，服侍了二十个，你的度量就被扩充了。所以李弟兄说啊，你们在各地啊，想要做长老的人也不必急着做长老，你带二十个人得救，好好帮助他过教会生活，你就可以做长老了。这说出什么？二十个人不同的 case， 不同的经历，你都服侍过，你就够资格做长老。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今天你我们常常都是借着服侍人，我们的度量就慢慢慢慢的被扩充。Amen。 服侍人越多，我的度量就越大。好，第六点，我们一同读标题哈。好，再往下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姊妹们，我为什么加上这一点呢？这一点是教会生活实行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你纵使有前面有神的同在，有什么智慧，有分量，也有度量，还有什么最高标准的道德，我最后考验你能不能与其他众圣徒一同建造。换句话说，你跟别人配搭的好不好？如果你跟别人能够配搭得来，跟别人能够合适的建造在一起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才是令人羡慕的。你从前说我是有神的同在，我有智慧，那我看不起你们，你们没有神的同在，你们没有智慧，没有分量，没有度量。你要证明你有这一切，就看你啊，你能不能与众圣徒同被建造，你能不能跟他配搭在一起呢？你这个人是不是一切都为建造的人呢？当我们在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时候，那里的教会生活光景实在叫人觉得羡慕。他们在那里存着欢耀单纯的心，用饭，挨家挨户的在那里拨饼啊，在那里一种的光景啊，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。我要提醒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说到令人羡慕，有个人的一面，更有团体的一面。团体的一面是个人的一面的集大成。Amen。 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能跟别人配搭的，跟别人同被建造的。不要搞了半天啊，我像独行侠一样，我 自觉的自我感觉良好，我一直觉得是对不起，那些东西不是神所要，神要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同被建造。所以在诗篇122篇 哎呀，他就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他说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哎呀，后面他就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，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，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好处。在这里实在有一幅美丽的光景。好，在诗篇133篇那里还说到，我们很熟悉的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好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哎们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唱上那首诗歌好不好？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神的说话，这里有圣灵的权柄，这里是一个新天地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真理在这里，亮光在这里，生命在这里，喜乐在这里，耶和华说明定的福都在这里。你若想要得这福，在召会生活里。这首诗歌真的太好了，每一次唱里面都叫我们得着跳跃。真的，我劝姊妹们，我们要在教会中学会跟别人配搭，同被建造，而且愿意调整一切为着教会的建造，这是令人羡慕的。当你为着这一个，你就发觉啊，所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都在这里。到了下一篇，我们讲到福源了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福源。阿们，我们盼望我们是一个为着召会建造，为召会求，为召会想，一切都为着召会的人，这是令人羡慕的。好，最后